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创世纪的记录，来看雅各离开拉班家之后，在他进入到回到应许之地之前所发生的这段故事。所以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为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对，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的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2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 都得了圣。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回顾雅各的一生，直到现在，我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他人生当中的新的黎明的曙光到来。然而在雅各正式的进入到那个黎明的未来之前，在这黎明前的黑夜当中，雅各还要再一次经历他人生最大的试炼，也就是与神面对面的摔跤。回顾雅各这一生，他曾经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欺骗，去获得他想要的一切。他想要哥哥长子的名分，他想要哥哥长子的祝福，而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手段去获得这一些。而他的罪引发了哥哥的怒气，使得他不得不逃亡到东方母舅拉班的家中。在拉班的家中，上帝塑造他，用他自己本身所惯用的罪去苦待他。在拉班的手下，雅各自己成为了被欺骗的对象，他品尝到了罪的苦涩。然而在苦难当中，上帝依旧信实地履行他在圣约当中赐给雅各的承诺。他承诺赐给雅各许多的后裔，他承诺保护雅各的产业不受到侵害。而当上帝预定的时候到了，也就是20年之后，在与拉班进行了最后的纠缠之后，雅各终于摆脱了拉班，他开始面朝西南，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而现在雅各虽然摆脱了拉班的搅扰，但是雅各前面的路并非一马平川，雅各要面对自己20年前所犯的罪带来的后果。他要面对的是他愤怒的哥哥以扫。对拉班的恐惧刚刚消退，对以扫的恐惧又一次抓住了雅各。然而或许雅各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是，比起面对以扫更可怕的是，雅各要面对的是上帝自己。雅各以为他这一辈子一直在与以扫角力，在与以扫摔跤，但是实际上上帝要借着他在进入到黎明之前的这个黑暗当中所遭遇到的这次攻击，上帝要让雅各意识到，真正在与他摔跤的不是他的哥哥以扫，而是上帝自己。在这场摔跤当中，上帝要让雅各学到他的恩典，他的福音，那就是这位上帝透过他自己被罪人打败，来把祝福赐给他们。这位上帝透过他自己被罪人打败，把祝福赐给他们。雅各不需要从上帝那里争什么、夺什么，他需要做的是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因此，在这场摔跤当中，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面，而这幅画面，弟兄姐妹们，也都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那就是在那场与上帝的摔跤当中，上帝是站着输的，而雅各是跪着赢的。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获得他的恩典，获得他的救恩的这一路的画面，就是上帝是站着输的，而上帝让我们跪着赢。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所一同思考的。首先我们看到雅各离开了他与拉班 所会面的那个基列山，他开始继续前往应许之地，他准备迎接以扫。雅各记得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在伯特利看到了，梦中看到了一个异象，那就是那个是天堂的大门，在那里有许多的天使上上下下。而当他回到应许之地之前，他又看到了许多的天使而这次不同，上一次在梦中的时候，雅各听到了上帝对他说话，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听到上帝对他说话，他只是默默地看到了有这些上帝的天使在这里安营扎寨，所以他从这些天使的军营走过仿佛这里面是进入到了上帝的神圣领域，这里面有上帝的军兵在把守着。那么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圣经要记录这个细节？对于雅各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雅各对这些军兵的反应，对这些天使的反应似乎是很平缓的，也就是雅各没有觉得很惊讶，或者没有觉得说哎，拍个照看这有天使在，对吧？雅各看的时候，哦，这是上帝的天使在这里，就好像他曾经离开的时候看到天使一样。所以这里是天堂的大门，从这儿过来之后就是成为上帝的国度的部分了，好像在这之外，像在拉班的家中那边，那里并没有上帝的军队在把守。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推测，对于雅各来说，上帝让他看到这些天使安营扎寨，是表明上帝在对他施行保护，他已经进入到了上帝的营中，所以他不必担心后面的追兵再来追赶他。尤其考虑到他刚刚与拉班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我们需要想，如果是你，你换作是你是雅各，如果你走到这里，发现你真的看到了一群天使，对吧？就在你出门右转的时候，发现一群天使在门口安营扎寨，你会是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意识到说，当你从那个路口拐进来，拐到这个 Christ Reformed Church 的门口的时候，当然一进来的时候发现门口全都是天使，你会是什么反应？你敢进来吗？你想进来，你可能想进来，但是你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敢进来。你有考虑到一个罪人，污秽不堪的罪人，行骗一生的罪人，用各样的手段去骗自己的家人，去骗自己的父亲，做过如此多，对吧，不堪的这些罪恶的人，要进入到一群圣洁威严的天使所组成的军营，他难道不害怕吗？你难道不怕被击杀致死吗？但是雅各现在满脑子想的并不是其他的，并不是这些天使可能会伤害他，但他现在想到的是他要面对的是以扫的伤害。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处的光景，难道不是吗？我们害怕的东西是我们最不应该害怕的，而我们不害怕，不畏惧那些我们本来应该畏惧的。雅各很害怕他哥哥，雅各怕他哥哥杀他，但是雅各竟然不怕这些天使会来击杀他致死，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过来跟他摔跤，上帝要让他意识到他真正应该害怕的是谁。他真正应该害怕的不是以扫，他真正应该害怕的是上帝自己。但是现在雅各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雅各想要去让他的仆人去跟以扫求情，对吧？说我主以扫，你的仆人雅各要来看你了。然后结果他仆人回来给他报信说，以扫带着400人正在朝你这个方向前进。400人是什么概念呢？我不知道你们学军事的到底是一个连呢，几个连的，一个营呢，具体不太清楚，但是这不是一个好消息。雅各第七节说什么？雅各甚惧怕并且愁烦。 他如今最大的麻烦就是以扫。而这个时候雅各开始祷告，第九节，向耶和华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啊？注意到他开始用上帝的名来称呼这位上帝，并且他非常具体的，他知道说这位上帝是他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这是旧约当中上帝启示给族长们的名字。你想要具体向某一个神明祷告，你要知道他到底是谁。对于雅各来说，这个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他还停留在这里，他还没有说这是他自己的神。在拉班手下受折磨这20年，使雅各意识到他自己的罪，因此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是非常谦卑的。 他意识到他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第十节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雅各不敢奢求什么，因此他祈求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所以雅各把他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向上帝透露，他知道他的恐惧是什么，他最害怕的是他的哥哥。如今什么也抓不住的雅各只能抓住上帝自己，因此他接下来说：因为什么，我为什么向你祷告呢？因为你曾经对我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所以这是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罪人所经历的，那就是他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对自己深深的绝望，而他只能抓住上帝给他的承诺：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但是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曾经给过我这样的承诺，你要拯救我，你要叫我的后裔继续延续，而现在我要有杀身之祸，我的全家都可能被以扫屠杀掉，我唯一能够靠的是你，是你的承诺。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救恩的方式。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你说你凭什么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最后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会得到救恩，你凭什么知道？凭什么上帝要赦免你？凭什么上帝要让你进入到天国？你有什么能够抓得住的？你唯一能抓得住的是上帝承诺的应许，那就是一切呼求耶稣的名的人必定会得救。你只能抓得住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给你的承诺。而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你可能觉得说，如果你是雅各，你希望什么？你这个时候最希望什么？如果你是雅各，你最希望什么？现在你知道你的仇人正在带着400人往你这个方向来，你害怕，你的第一判断是他会来杀你。你觉得上帝如果要救你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祷告完了之后，下一批的探子回来报告说，以扫转身而去啊，神迹。以扫祷告完了之后，祷告耶和华之后，再去派个探子看，以扫掉坑里了啊。以扫被网罗困住，以扫突然得了什么怪病，然后转身而去。这都是我们觉得，对不对？我们都祷告，都是期盼着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上帝拯救的方式。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改变我的配偶吧，求你改变我的老板吧，求你改变我的工作吧，求你改变我的家庭吧，求你改变这个社会吧，求你改变这个世界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说：主啊，求你改变我吧，求你把我这个诡诈欺哄人的罪人的本性改变吧，求你让我变得更圣洁吧。但是上帝 回应我们祷告的方式是这样，不不不不不，我不会改变那些事情，但我会改变你。上帝让雅各最害怕的事情发生，在他处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的时候，上帝让雅各经历了他这辈子最不想经历的事情，那就是在黑夜当中被一个完全未知的力量攻击。在这种混乱惊恐之下，你可以感觉到，对吧？雅各身边是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告诉我们雅各已经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现在在黑夜当中只有雅各自己一个人。而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攻击雅各，要跟雅各摔跤。在黑夜当中雅各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你觉得对于雅各来说，雅各觉得这个人是谁呢？雅各觉得，哦，是天使来跟我摔跤。雅各会觉得，哦，这是上帝来跟我摔跤。不，雅各第一个印象，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以扫，或者是以扫派过来要暗杀我的人，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合理最自然的推论。而我们看到的，我们作为圣经的读者，我们知道这是谁，但雅各自己不知道。而我们隔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橱窗去看雅各在黑夜当中跟这位上帝摔跤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一幕，那就是我们都处在黑暗当中，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的利益，去为自己的命拼搏，甚至非常字面意义上的要去拼命。可能我们不像雅各那样是真的有人在攻击我们，但是可能我们拼搏的是这份养活自己的饭碗，我们拼搏的可能是在某一个关系当中，我们可能拼搏的是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要去抓住一切我们可以抓住的机会，用尽我们一切可以用尽的手段，但是我们仿佛是瞎眼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跟谁打仗，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跟谁拼搏，我们以为我们在跟我们的姨嫂在摔跤，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胜过了姨嫂，只要我把姨嫂摁到地上了，只要我把姨嫂打败了，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祝福。所以我们在黑夜当中摔跤的时候，我们还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胜过我面前这个仇敌，胜过我面前这个姨嫂。神啊，你在哪儿？他的力量太大了，我打不过他。神啊，快快帮助我。然而我们却不知道的是，那个正在跟我们摔跤的人是上帝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弟兄姐妹们。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你知道上帝要借着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吗？加尔文这样说，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所有的仆人都是摔跤手，主要用各样的冲突和苦难来锻炼他们。此外，这段经文并没有说是撒旦或是其他任何的凡人在与雅各搏斗，而是说上帝自己。这教导我们什么呢？这教导我们，加尔文说，我们的信心是由上帝亲自试炼的，而每当我们被试炼的时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与仇敌作战，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上帝自己做我们的对手，上帝亲自降到竞技场来挑战我们的力量。哇，不敢想象的一个，不敢想象。你知道在你的人生的竞技台上，你知道你现在正在 struggle， 你现在正在痛苦 挣扎的那件事情，不是魔鬼撒旦在搅扰你，不是那个有属血肉的人在跟你作对，不是，这一切都不是，而是上帝亲自来试炼你的信心。上帝要试试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强，上帝来亲自与你摔跤。而弟兄姐妹们，这才是我们的天赋，这才是我们对上帝理解的更深一层。上帝是那位天父，是他亲自要来跟你较量的，而他跟你较量不是要来伤害你，他跟你较量是要让你成长，是要让你变得更加的坚固，更加有力量。就像我有的时候带我儿子去练这个，他现在在打棒球，对吗？所以我有的时候带他练这个挥棒的力量，我就拿个绳子拽着他这个胳膊，对吧？我在这边瞪着，让他这样练，很累啊！我在跟他脚力，对不对？我在用力拽，然后他在用力这样，所以我们两个的力量是一个张弛的状态，对吧？所以看起来我是在与他作对，对不对？因为我在用反方向的力量在对抗他，他也在用反方向的力量在对抗我。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在帮助他锻炼这个力量。而上帝用许多的试炼也是这样磨练我们的信心。然而接下来，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有一节非常令人惊讶的经文，第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那人是谁？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见自己胜不过他，他是谁？雅各。雅各是谁？雅各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你怎么理解这句话？那位无限的、满有威严大能的耶和华上帝，见自己胜不过被造的有限的污秽的雅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上帝单凭自己口里发出的一口气，就能叫一切有血气的灭亡，在他面前诸山都要颤抖，大水深渊都要惊惶，全世界因他一句话都会被消融。你觉得上帝胜不过雅各？开玩笑。今天，但是为什么圣经说这位不过是尘土所造的雅各竟然能够胜过上帝？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弟兄姐妹们，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把他自己的软弱给了我们。上帝用他自己的软弱来对待我们，上帝没有把他如烈火般的荣耀跟威严来赐给雅各，上帝把他的威严跟荣耀全都遮盖了，他的软弱来对待我们，好叫我们借着上帝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来得到拯救和祝福。所以你看接下来25节，那人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所以那个正在与雅各战斗的对手没有让雅各误解这场比赛到底谁才是真正的 有能力的人，他可以轻易的让雅各失去战斗力，我就摸你一下你就瘸了。雅各之所以胜利，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击败了对手，而是靠着对手的怜悯才赢得比赛。而上帝要让我们完全意识到，当上帝向我们彰显他的软弱的时候，上帝不要让我们误解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能力。 上帝要让我们真正知道，在我们获得他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保持谦卑。如果雅各觉得说，哎，看我多厉害，我能把这些人干倒，对吧？如果他不摸雅各大腿窝这一下，也许雅各真的以为是自己有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上帝的祝福。但是正是因为上帝摸他这一下，让雅各摆脱了这种属灵的骄傲。上帝的智慧太大了，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不是上帝要伤害他。你说雅各最后瘸了一辈子，哎呀，上帝啊，有点，对吧？怎么对他这么狠呢？不，上帝在保护他。因为如果上帝不摸他这一下，让雅各觉得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对于雅各的伤害是更大的。而如今雅各可以在瘸着腿跪倒在地上的情况下，谦卑地承认他得到的这一切的祝福都不是他自己配得的。所以我们需要感谢上帝让我们瘸腿，我们需要感谢上帝让我们受到伤害，我们需要感谢上帝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失败，跪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跌倒。你想想彼得应该感谢耶稣让他三次不认主。如果上帝真的支撑着彼得，让他那三次都承认，彼得就废了。彼得就真的觉得耶稣看我多么爱你，我可以为你赴汤蹈火，彼得就会成为偶像。但是耶稣说，彼得，为了你的好处，为了叫你真正的意识到你自己到底是谁，我让你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呵护，上帝对我们的真正的关怀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如今雅各意识到，这个奇怪的对手不是以扫，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人对他说，天要亮了，让我走。为什么？因为人见上帝的面不能存活。如果雅各看到了耶和华的面，雅各就死了。所以你注意到，这个人对雅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对雅各的关怀，但是雅各都不知道。你可能觉得说，告诉我你的名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对吧？不要让我瘸腿。雅各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要的这一切都错了，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反的，是被罪扭曲的，所以我们想要的全都是错的东西。但是上帝真的知道我们能要什么，能有什么，应该有什么。上帝知道我们看不，我们没有办法看他的面。上帝知道天明的时之前他必须要走。而上帝，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雅各。难道上帝不知道雅各叫雅各吗？为什么上帝要问雅各叫什么名字？因为上帝要让雅各自己想想自己是谁。雅各是什么意思？雅各是欺骗的意思。雅各虽然是脚跟的意思，但是雅各也有欺骗的意思。上帝要让雅各自己承认自己的身份，我叫雅各，我叫骗子，我叫罪人，我叫无恶不作的那个坏人，那是我。我叫自私鬼，我叫自大狂。这是为什么上帝要让雅各问雅各，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是曾经想要凭着自己的聪明获得祝福，却把我的人生陷入到了悲惨当中的那个傻子。然后接下来，上帝的祝福赐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名字，这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人说，好，你如今你承认了你是雅各，那么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你要叫 以色列。然后雅各想要问他的名字，那个人说，你不能知道我的名字，何必问我的名字，就在那儿给雅各祝福了。真正永恒的祝福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努力抢夺回来的，真正的祝福是那位至高者借着他的软弱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雅各的胜利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上帝在这一天的晚上借着他自己的软弱，借着他自己被打败，为雅各带来了祝福。所以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但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终于意识到他自己一直这一生正在与上帝摔跤，他没有夸耀自己的胜利，他承认自己的性命得到保全。不是雅各如此强大到可以在摔跤当中胜过上帝，而是上帝竟然允许自己被雅各打败，让雅各的性命在他自己的面前得以保全。上帝是站着输的，而雅各是跪着赢的。最终这个故事不是一个雅各靠着自己的努力夺得上帝的祝福的故事，而是上帝透过自己的软弱赐恩典给罪人的故事。这位雅各的神在几千年之后在肉身当中显现，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他当他千年之后再一次显现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恩典的方式同样没有改变，那就是借着他的软弱在十字架上被罪人所胜，被罪人杀死。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四千年前的那个晚上，在亚伯渡口，在黑暗当中，雅各与上帝摔跤的故事，就是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耶稣被罪人杀死的故事。十字架是罪人，是上帝被罪人杀死的地方。你能想象这一点吗？上帝被罪人杀死，为什么？因为好叫我们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拯救。这位软弱的上帝并不是无能，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软弱，他拯救的祝福赐给了那一切曾经抵挡他的人。而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他是有这样的大能的，如同他曾经在黑夜当中给雅各大腿窝的异迹一样，如今他借着圣灵来也给我们生命当中异迹，叫我们借着他的律法能够心生悔改的心。他在我们心中责备我们，审判我们，让我们在罪恶当中能够瘫倒在地上，悔改我们自己的罪，并且祈求他的祝福。而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是否也如同像雅各一样，一直凭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去夺取自己想要的祝福？你是否看到了在你人生的黑夜当中是上帝正在与你摔跤？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已经为你成为了软弱，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的罪，使你能够得到祝福，得到赦罪的安慰。因此放下你一切的自义，承认你的软弱和无能，好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叫耶稣基督的软弱能够成为你的力量，因为他已经为你赚得了你靠着自己永远无法赚得的祝福。让我们向这位雅各的神一同欢唱，雅各的神是我的力量，我的高台和保障。阿们。